带领我们这个会来到最后一个上午。
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个会来到最后一个上午。
虽然我们有一些的同工同道有其他的需要先离开了会场，
所以我们有一些同工同道有其他的需要先离开了会场，
可是我们坚持到底的都是主的恩典，阿们。
但是我们坚持到底的都是主的恩典，阿们。
今天早晨的聚会很慎重啊，
今天早晨的聚会很慎重。
除了我最后一次跟各位查读这个圣经之外，
除了是我最后一次跟各位查读圣经之外，
等一下我们还有一同领圣餐，就是薄饼纪念主。
等一阵我们还一起领圣餐，就是麦饼纪念主。
我们还要有原先的中西部联会的主席要把责任交给新的主席。
我们还有原来中西部的主席要将责任交给新的一位主席。
他是谁的呢？
他是哪一位呢？
我现在暂时保密。
我现在暂时保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们整个中西部联会的新任的主席就要就任了。
我们整个中西部新任的主席就要就任了。
不过我们整个聚会不会超过12点半。
不过我们整个聚会不会超过12点半。
大家来得及吃饭回家。
大家会来得及吃饭回家。
好，现在我们请打开我们的手册。
现在请各位打开我们大会的手册。
我们来看第九个例证。
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九个例证。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
昨日我们已经讲过，
我们所举的这些例证，
我们所举的这些例证，
说到神的灵与神的话双线的施恩，
讲到神的灵与神的话双线的施恩，
有两种的经文的配合，
有两种的经文的配合。
一种呢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神的灵与神的话同工，
有一种呢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神的灵与神的话同工。
今天我们要看的几个例子呢是在不同地方的经文，但是却共同互相呼应。
今天我们要举的一些例子看见不同地方的经文，但是共同的互相呼应。
我们现在来看一处大家应该是熟悉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首先来看一处大家应该熟悉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18、19节。
18、19节。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贺来赞美主。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大声的赞美主，是因为圣灵充满的缘故。
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大声的来到赞美主，是因为圣灵充满的缘故。
昨天我们讲到我们基督教的聚会，差不多没有一种聚会是不先唱诗歌的。
昨日我们提到基督徒的聚会，差不多没有一种的聚会不是首先唱诗的。
甚至在有的神学院上课前还要赞美敬拜一下。
甚至有一些神学院在上课之前都还要用一些时间来到敬拜赞美。
不知道你们开长执会之前有没有先唱诗一下？
不知道他在开长执会之前有没有先唱诗、
哦、长执会很严肃的，我们怎么可以唱诗？
或者你说长执会很严肃的，我们怎么可以唱诗？
你忘记了灵要先运行，话说出来才有功效。
你忘记了灵要先运行，话说出来才有功效。
但是的确唱诗跟唱诗又不一样、
的确唱诗跟唱诗又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唱的有声无气呀、
有时候我们唱的好像是有声无气，
声音是有的，那个属灵的气没有了。
声音是有的，属灵的气没了，
那个气氛很低沉的，
气氛很低沉。
那个领唱的也不像我们郑牧师领得这么起劲儿，
领唱的又不像得我们郑牧师领得这么起劲。
你看他们在台上领诗，真是像生龙活虎一般。
你看他们在台上领诗，好像像似生龙活虎，
把我们会众的心都眺望起来了，
将会众的心都眺望起来。
怎么能够如此呢？
怎能够如此呢？
这里说不要醉酒，
这里说不要醉酒，
因为醉酒也会叫人唱歌的，
因为醉酒都会叫人唱歌。
我们却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却要被圣灵充满。
哇，灵里面火热，
哇，灵里面火热，
好喜欢唱诗，
好喜欢唱诗，
而且唱的时候全人都投入，
而且唱的时候呢全人都投入。
比方我们的领唱带领我们举手啊拍手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你不习惯。
比方我们的领唱带领我们举手啊拍手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习惯。
台湾有个长老说我就不要举手，
台湾一个长老说我就不要举手。
我跟他很熟，就说笑话，
我
说你是不是有五十肩啊，
我跟他很熟，我就跟他开玩笑，你是不是有五十肩啊，
这个手怎么抬不起来的，
为什么个手抬不起来呢？
哦，你看我们在欢呼的时候，我们在高兴欢喜的时候，那个手脚所谓的手舞足蹈，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对不对？
当我们高兴欢呼的时候，所谓手舞足蹈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假如我们去爬山，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我们一定是双手说啊我们到了到了。
如果我们爬山爬到山顶，一定会双手很高兴地说、啊、到了到了。
当人心中喜乐的时候，他除了嘴巴唱诗赞美，也会有肢体的动作。
当人心里喜乐的时候，除了嘴里边唱诗赞美，也都会有肢体的动作。
这是很自然的。
这个是很自然的。
我承认我也是传统教会的产物，我信主的时候是内地会的宣教师来帮助我的。
我承认我都是传统教会的产物，信主的时候是内地会的宣教师帮助我们。
到了我信主几十年之后，唱诗的方式改变了，
到了信主几十年之后唱诗的方式改变了，
又拍手又举手，甚至有的时候脚还要跳，
又拍手又举手，甚至有时候脚还要跳、
哎、坦白说我起身真的很不习惯，
坦白说我起先真的很不习惯。
但是我渐渐的，即便我年纪大了脚有点毛病跳不动，我都很欣赏很同情也很阿闷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唱诗的方式。
即便我年纪大了脚不是不可以跳得动，但是我都很欣赏很接纳一些弟兄姊妹唱诗的方式。
不是被酒灌醉了，
不是被酒灌醉了，
乃是被灵充满了，
乃是被圣灵充满了。
我的好同工蔡长老，虽然他被称为又长又老，但是他很喜欢唱诗。
我的好同工蔡长老，虽然他被称为又
唱起诗来也是又蹦又跳的，
唱起诗来也都是蹦蹦跳跳。
因为他一向在一个注重圣灵充满的教会侍奉，
因为他一向是一个注重圣灵充满的教会的侍奉。
我虽然不能像他那样动作很大，
我虽然不能够好像他那样动作很大，
可是我没有责备他，也没有拦阻他。
但是我没有责备他，都没有拦阻他。
没有说你这样蹦蹦跳跳像什么样子啊？
我没说为什么你跳跳蹦蹦似什么样啊？
长老要有一点长的老的样子啊。
啊，长老要有一些长的老的样子。
我从来不敢这样责备他。
我从来不敢，
因为我很欣赏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因为我很欣赏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很喜欢唱 诗歌的。
他很喜欢唱诗歌的。
一边驾车一边唱诗歌。
一边开车一边唱诗歌。
一边冲凉一边唱诗歌。
一边冲凉一边唱诗歌。
啊，你听到唱诗歌的声音你就知道蔡长老在这里。
你听到唱诗歌的声音你就知道蔡长老在这里。
你想想看，同样是一口气拿来唱诗比拿来发脾气哪一个有价值啊？
你想下，同样是一口气拎来唱诗又拎来发脾气，哪个更有价值？
你骂人也要一口气，对不对？
你骂人都要一口气。
你唱诗赞美也是一口气，对不对？
唱诗赞美都是一口气。
那我们为什么不用我们的气把它转化成赞美敬拜献给我们的主呢？
为什么我们不将我们的气转化变成赞美敬拜献给我们的主呢？
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酒能使人放荡。
因为酒能使人放荡。
醉酒的人虽然也很兴奋，但是他的兴奋控制不住。
醉酒的人虽然他都很兴奋，但是他的兴奋是控制不住的。
但圣灵充满的人是可以被圣灵控制的。
但是圣灵充满的人是可以被圣灵控制的。
不会离谱的。
不会离谱的。
不会过分的。
不会过分的。
所以我自己的观察，如果有些聚会或者有些个人离谱了，过分了，越过了一些应该有的规范。
所以按我自己的观察，无论是一些聚会或者个人，如果离谱了或者过犯了，离开一些应该有的规范。
他说被圣灵充满了。
他说他被圣灵充满了。
我有点保留。
我会有一些保留。
我要再观察下去。
我要再观察下去。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之后，就能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圣灵充满之后，就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这个和字，和平的和，这个字在这里要念成和，第四声。
那个和，那个字在这里要读成和。
那就是一种响应，
就是一种
口唱心和。
口唱心和。
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喜乐、最享受的时候，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喜乐、最享受的时候，是不是？
哎，还有一节圣经，也讲到要唱诗。诗章、颂词、灵歌、赞美主，在哪里呢？在哥罗西书第三章。
还有一节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也都讲到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唱诗赞美主。
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这个理字最好不要，把基督的道，这是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最好不用那个理字了，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你看在这里是说到用基督的道，就是神的话。
在这里讲到用基督的道，就是神的话。
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
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
换句话说，这就是被圣经充满了。
换句话说，这个就是被圣经所充满了。
被神的话充满了。
被神的话充满了。
也能发生同样的果效。
也都能够发生同样的果效。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你看这是不是诗恩的双线呢？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诗恩的双线呢？
以弗所书第五章说要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第五章说要被圣灵充满。
哥罗西书第三章说要被圣经充满。
哥罗西书第三章说要被圣经充满。
都能发生同样的果效。
都能够发生同样的果效。
就是心被恩感，歌颂上帝。
就是心被恩感，歌颂上帝。
其实圣灵充满的时候，往往就神的话来了。
其实圣灵充满的时候，往往神的话就来了。
神的话在圣灵里领导我们。
神的话在圣灵里领导我们，
叫我们加倍的受感动。
叫我们加倍的受感动。
在新约，神的话，这个话有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在新约，神的话，这个话有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一种永恒的启示，永不改变的真理，叫做 Logos。
一种是永恒的启示，永不改变的真理，叫做 Logos。
叫做 Logos，
叫做 Logos。
但是呢，若是在圣灵里特别感动我们，神的话叫做 Rhema。
但是若是在圣灵里面特别神的话特别感动我们呢，又叫做 Rhema。
Logos 是神永恒的真理，永不改变的。
Logos 是神永恒的真理，永不改变的。
但是当我们个人读圣经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个人读圣经的时候呢，
或者圣灵特别感动的时候，
或者是圣灵特别感动的时候，
你会觉得某一句话对你有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意义。
你会觉得某一句话对你有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意义。
我的师母有一次她在祷告中得到一句话，叫做起来往南行。
我的师母有一次在祷告当中得着一句话，就是说起来往南行。
她的圣经没有我熟，就问我圣经里有没有这句话，起来往南行。
圣经没有我那么熟，她就问我说圣经里面有没有这句话。
如果他问我有没有起来往北行，我就回答不出来了。
如果他问我说起来往北行，我就回答不出来了。
往南行，好像是有这话哦。
往南行，好像是有这句说话。
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圣经里有没有这句话，起来往南行？
你想想有没有这句说话呢？圣经里面。
有的。
有的。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
当腓力去到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
当腓力去到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
大有果效，
大有果效，
全城复兴，
全城复兴。
就在这个时候，主的使者对他说：“起来，往南行。”
就在这个时候，主的使者对他说：“起来，往南行。”
再加一句话说：“那路是旷野。”
再加一句话，那路是石矿旷野。
腓力就遵命离开了很复兴的工作，就到旷野去往南走。
腓力立刻就遵命离开他很复兴的工作，起来往南旷野的路去。
旷野都没有人的。
旷野都没有人的。
他就看到有一匹马，有一架马车。
但是他看见有一架马车。
而且是很豪华的，
而且是很豪华的，
好像是什么大人物坐的，
似乎是什么达官贵人坐的。
圣灵就 带领他靠近那个车。
圣灵带领他靠近那部车，那架车。
听到车里的人正在读圣经。
听见坐在车里面的人正在读圣经。
哎呀，非常奇妙。
非常奇妙。
菲利就问他，你读的懂不懂啊？
菲利就问他，你读的，你读得明不明白啊？
那个人说，没有人教导我，怎么懂呢？
那个人说，没人教我，怎么会懂呢？
菲利说，那我来，那我，你让我上车来教导你好吗？
菲利就说，那你让我上车，我来教你好吗？
原来这个人是个大官哦。
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大官。
是非洲Ethiopia 这个国的这个女王甘大基手下的管银库的管全国财政的一位大官。
原来他是非洲一个国家，他是替女王管可以说是财政部长的一个太监埃提亚伯女王，在甘大基手下管银库。
结果经过腓力的开启教导啊，这个财政部长信主了，而且自动的请求可以受洗吗？
结果呢，经过腓力的教导讲解，他就认识主了，就自动要求说，我信主了，可以受洗吗？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有一句最关键的话，就是起来往南行。
所以在这个叙事里面有一句很关键的说话，就是起来向南走。
当我的内人问我，圣经有这句话吗？我就想到腓力这个故事了。
当我的内人问我，这句圣经有这句话吗？我就想到圣经这句。
我说有啊有啊，使徒行传第八章你翻开看吧。
我说有啊有啊，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你可以翻开来看。
那我们是看到了，可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对我们呢？
我们是看到了，但是对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那时候我们住在台北。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台北。
听到一个需要在台南。
听见说台南有一个需要。
很需要一个传道人去到台南去服侍教会。
很需要有一个传道人去台南服侍教会。
我们同工聚会的时候正在问，谁愿意有负担去台南吗？
我们同工聚会的时候正在问，谁愿意有负担去台南吗？
这时候我们领受了。
那个时候我们领受。
虽然是我师母领受的。
虽然是我师母领受的。
可是我却觉得这是主对我们全家的一个指示，一个带领。
但是我觉得是主对我们全家的一个指示，一个带领。
我们就全家搬到台南去了。
我们就全家搬到台南去。
在那里有了一段很感谢主的侍奉。
在那里有一段很感谢主的侍奉。
你看这个叫 Rhema。
这个就是叫做 Rhema。
本来就有神的话。
本来就有神的话。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
这是 Logos。
记在圣经里面是 Logos。
但是经过圣灵特别的感动，
但是经过圣灵特别的感动，
在祷告中的指示，
在祷告中的指示，
诶，这个 Logos 变成 Rhema 了。
这个 Logos 变成 Rhema，
变成对我们个人有特别的意义，特别的指示，
就变成对我们个人有特别的意义，特别的指示。
所以神的灵充满和神的话充满往往是同时的。
所以神的灵充满和神的话充满往往是同时的。
也有的时候读神的话读到非常的高兴，大大的感恩，大大的感恩就变成圣灵充满了。
也都有的时候读神的话读到非常的高兴，大大的感恩，就圣灵充满。
我记得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在我的花园里，在前面的院子里读圣经。
我记得有一次仲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早晨在院子里面读圣经。
那一天早晨我就一口气把创世纪读完一遍了。
那天早晨我一口气将创世纪读完了一次。
哇，很好看呢。
哇，好好看。
停不下来哦，
停落嚟。
创世纪起先前十章、十一章、讲到各样的起源。
前面十一章讲到各样的起源。
从十二章起就讲亚伯拉罕四代人的故事。
从十二章开始就讲亚伯拉罕四代人的故事。
哇，不忍释手啊，放不下来啊。
我是不忍释手，
停不住啊，
停不下来，
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哇，神的话真是充满了我里面。
神的话充满了我里面。
我记得还没有一个上午，创世纪一共五十章读完了。
我记得仲未曾试过有一个上午话五十章的创世纪读一次读完了。
你说读经有多困难吗？
你说读经有几困难吗？
你如果有圣灵的感动，你就喜欢读圣经，你一口气可以读五十章圣经。
如果你有圣灵的感动，你喜欢读圣经，一口气可以读五十章的圣经。
弟兄姊妹，有的人五十天还没读一章圣经。
但是弟兄姊妹，可惜有些人五十日还没读一章圣经，
这不是很可惜吗？
岂不是很可惜呢？
哇，那天早晨读完了以后，我的灵里面好受激励，好感动。哇，我不禁就大声的感谢赞美主了。
那天早晨我读完之后，我的灵里面好受激励，就禁不住要大声感谢赞美主。
我知道今天七八十岁了，还是乐意最喜欢用神的话跟神的儿女分享。
今天我直到现在七八十岁了，还是很乐意将神的话跟神的儿女分享。
少师母、蔡长老，我这些最亲近的同工都知道这句话。
师母和蔡长老，我这些最亲近的同工都知道这句话。
他们介绍我的时候常常说，少牧师最喜欢的是什么事啊？
他们介绍我的时候常常说，少牧师最喜欢的是什么事呢？
不是吃 steak， 不是吃巴骨地，
不是吃牛扒或者吃各样好吃的东
西，是用神的话和神的儿女分享。
是用神的话和神的儿女分享。
我告诉你，你用钱跟人分享，你的钱就减少了。
我告诉你，你用钱跟别人分享，你的钱就少了。
只有用神的话跟弟兄姊妹分享，会越分享越丰富啊！
只有用神的话跟弟兄姊妹分享，你是越分享越丰富。
我相信张牧师有很多这一方面的经验。
我相信张牧师也都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分享的结果不是越来越减少，是越来越增加。
分享的结果不是越来越减少，是越来越增加。
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
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
你怎么存才会丰富呢？
怎样存才会丰富呢？
除了自己研读之外，
除了自己研读之外，
与人分享，
要与人分享。
弟兄姊妹，你虽然不是牧师，也不一定是全职的传道。
弟兄姊妹，虽然你不是牧师，或者不是全职的传道，
你都可以做一个分享圣经的人，对不对？
你都可以做一个分享圣经的人，是不是？
你看我们到聚会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话讲，等到一散会讲不完了。
你看我们聚会的时候好像没什么话讲，一散会就讲不完。
大家拿一杯咖啡，拿一块 cake， 哦，聊哦，聊聊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停不下来。
手拎着一杯咖啡，手里面还拎着一条蛋糕，他们讲听得一两个小时都停不下来。
可以说丰丰富富的闲聊天。
可以说丰丰富富的闲聊天。
我有的时候在旁边看到觉得好可惜，哎呀，怎么你们在那聊那么半天半天，没有一句是关于刚才聚会中领受的话语。
有时我在旁边听到觉得好可惜，为什么我们聊天聊到兴高采烈，但是每一句是关于刚刚听到领受的话语呢？
还不如那些看打球的人，打完球还在那讨论讨论刚才那个球 pass 的不好啊，或者投篮很准啊。
还不如那些看打波的人看完之后还在讨论关于打波的那个情况，
还不如那些打麻将的哦，打完了以后还讨论一下刚才你打那一牌怎么给下一家去胡了啊，但是我等你这张牌等了很久了。
或者还不像那些打麻将的人打完之后还在谈论为什么你出那张牌啊。
各位弟兄姊妹，我讲的对不对？我们聚会散了会以后，有在那边讨论刚才听到的道的，大概十个当中找不到一个。
弟兄姊妹，我想讲的啱唔啱啊？我哋听完道之后，聚会散咗。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可以做一个分享基督的道的人。
弟兄姊妹，唔好忘记，你可以做一个分享基督嘅道嘅人。
你要让基督的道在心中丰丰富富的存留。
你要让基督嘅道丰丰富富咁存留。
有两个办法。
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自己多多的研读。
一个就系自己多多研读。
一口气读完创世纪，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
一口气读完创世纪呢种事情亦都唔系唔可能嘅。
我有个老朋友。五十几岁，
我有一个老朋友五十几岁，
开始读圣经，
开始读圣经，
以前也是基督徒，
以前都是基督徒，
不爱主，不爱读圣经，
但是不爱主，不喜欢读圣经。
五十几岁的时候出了个大车祸，
五十几岁的时候出了个大车祸，
一只腿几乎废掉，
一只腿几乎废了，
一撞撞醒了。
一撞撞醒了，
一撞爱主了，
一撞之后
一撞开始读圣经了，
开始读圣经了。
告诉你，他到六十几岁七十岁的时候，
告诉你听到他六十几七十岁的时候，
十几年的当中，
十几年当中，
圣经全部圣经读了一百遍，
全部圣经读了一百遍。
太使人了，
太使人，
太使两个眼睛了，
他都是两个眼。
为什么他可以读那么多圣经呢？
点解佢可以读咁多圣经呢？
神的灵感动啊！
神嘅灵感动佢。
他后来写了很多关于读圣经的书啊。
后来佢写咗好多关于读圣经嘅书。
他没有上过神学。
佢冇上。
他不是一个圣经老师。
佢唔系一位圣经老师。
可是他写出来有关读圣经的书，帮助了很多人。
但系佢写嚟有关读圣经嘅书，帮助咗好多人。
我们难道要被车子撞一下才会醒过来吗？
我们难道是要被车撞一下，然后才会醒过来？
难道我们一定要出车祸以后才会发奋的读圣经吗？
难道我们要经过出车祸，然后才发奋读圣经吗？
圣灵充满我们，
愿圣灵充满我们，
基督的话也充满我们，
基督的话也都充满我们，
我们就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彼此对说赞美主。
我们就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彼此对说赞美主。
我们就能欢呼喜乐，唱不完的诗。
我们就会欢呼喜乐，唱不完的诗。
啊，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赞美团里头带领会众一起赞美，哇，我真是好喜爱他们。
有时睇见一啲年轻嘅弟兄姊妹喺赞美团里边带领弟兄姊妹一齐赞美主，我都系好喜欢佢哋。
他们都是背诵的，
佢哋都系背诵嘅。
哇，一首一首诗歌都会背诵啊！
一首首诗歌都会背出嚟嘅。
我相信，除了天才以外，也一定是花了一些功夫的。
我相信除咗天才之外，一定亦都系花咗一啲功夫。
我心里不禁有一个疑问，有一个想法，
心里不禁有一个疑问，有一个想法。
你会背一百首诗歌，你会不会背一百节圣经呢？
如果你会背一百首诗歌，你会不会背一百节的圣经呢？
你有没有把一百节圣经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如同你把一百首诗歌存在心里一样？
你有没有将一百节的圣经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如同你将一百首诗歌存在心里呢？
弟兄姐妹，
弟兄
姐妹，这是我们教会复兴的关键。
这个是我们教会复兴的关键。
要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经充满，
要被圣经充满，
你就能用诗章、颂词、灵歌、心被恩感赞美神，
你就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心被恩感赞美神。
说到诗章、颂词、灵歌，什么是诗章呢？什么是颂词呢？什么是灵歌呢？有分别吗？
讲到诗章、颂词、灵歌，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分别呢？
诗章就是诗篇，
诗章就是诗篇，
诗篇本来都是可以唱的，
诗篇本来都是可以唱的，
可惜大卫的诗还有其他作者的诗流传下来了，调子没有留下来。
可惜大卫的诗还有其他人写的诗流传下来了，但是调子没有流传。
但是感谢主啊，后来也有一些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把诗篇的词句配上很好听的音乐。
但是感谢神，后来也有一些弟兄，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将诗篇的词配上音乐，那我们都可以唱。
我们唱这些诗章很美哦，
这些诗章好美啊。
你们会唱吗？
你们会不会唱？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会吗？
会不会唱？你好，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哎呀，这些调子配诗篇配得很好，
有些调子配诗篇配得非常之好。
我从小就学了一些这些很好听的诗篇可以唱出来的。
我从小就学了一些可以诗篇里面可以配出来的。
哎，你可以试试看哦。你背圣经不容易，对不对？
背圣经你觉得不容易，
但是你把它配上调子来唱，你就背了。
但你将它配起调子来唱，那就好，
你就会背，你就会记住了，
你就会可以背，背可以记住。
颂词呢？
颂词是什么呢？
就是 hymnals， 就是长的诗歌，
就是长的诗歌。
有一些灵恩教会教他们说那是传统的诗歌，
有些灵恩派的教会叫它是传统的诗歌。
我不大赞成这样的教法，
我不是很赞成。
好像传统的都是陈旧的，都是过气的，都是应该废掉的。
好像传统的都应该是太旧的，应该废掉的。
永久磐石为我开，这样的诗歌你能够废弃吗？
但是这些譬如说永久磐石为我开，这些这样的诗歌要废弃吗？
平安夜，圣山夜，这样的诗歌百唱不厌呐、
啊！平安夜、圣山夜，呢一类嘅诗歌百唱不厌。
虽然是很有历史的，
虽然系好有历史啦，
但是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听得见。
但喺神嘅儿女都当中，无论去到边度都可以听得见。
我以前是领唱诗的弟兄啊。
我以前是领唱诗的弟兄，
好多诗歌我都会背的，
好多诗歌我都会背。
现在好像大家都不唱了，
现在好像大家都不唱了，
好可惜啊，
好可惜，好可惜。
我有的时候问年轻一辈的说，这些好诗歌你听过吗？连听都没听过。哇，我真是觉得好可惜啊。
有时候问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这些好的诗歌你听过吗？连听都没听过，太可惜了。
当然我们也要唱新的诗歌，就是所谓的灵歌。
当然我们都要唱新的诗歌，就是所谓灵歌。
有希伯来的灵歌，
有希伯来的灵歌，
有非洲黑人的灵歌，
有非洲黑人的灵歌，
也有我们现在一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所写的灵歌，
也都有一些我们现在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所写的灵歌。
词句比较简单，
词句比较简单，
曲调十分的活泼，
曲调非常的活泼，
唱起来叫人得到振奋，
唱起上来叫人得着振奋。
灵歌的好处，
这个是灵歌的好处。
诗章、颂词、灵歌，我们千万不要厚此薄彼。我就是唱颂词的，我就喜欢唱二十节、二十五节的这种诗歌。
诗章、颂词、灵歌，我们不应该厚此薄彼。
真的，我从前领过26节的诗歌。
以前真的有些诗歌是二十几节的，
一首诗歌二十六节，
一首诗二十六节。
如果不是在圣灵里唱啊，你还没唱完已经睡着了。
如果不是在圣灵里面唱，你还没唱完恐怕已经睡着了。
但是在圣灵里来唱的时候，你会觉得越唱越有味道。
但是如果在圣灵里面唱，你会觉得越唱越有味道。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不要醉酒，
不要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各样的智慧，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
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
这两个来源，两个因素，都能使我们成为一个唱诗赞美神的人。
这两个行动，这两个因素都能够使我们成为
唱诗
赞美神的人。
有的时候唱诗章，有的时候唱颂词，有的时候唱灵歌，
有时候唱诗章，有时候唱颂词，有时候唱灵歌。
这里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个小town叫做 Akron。
离开这里没几远，有一个城市叫做 Akron。
宋炳雷牧师就是在那边牧会的。
宋炳雷牧师在那里牧会。
有一次，他们带我参加本堂的大聚会。
有一次，他们带我参加本堂的大聚会。
我们华人教会是跟他们借一个地方，
我们华人教会是向他们借用这个地方。
他们可是他们母会自己的崇拜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母会他们自己的崇拜是怎样啊？
我那回去参加了一次，印象非常深刻。
我去参加了一次，印象非常深刻。
他们整个会堂也很大，
他们整个会堂都很大，
有两个乐队，
有两个乐队，
一边是钢琴 violin flute 这些古典式的乐器，
一边是一些古典式的乐器，好像钢琴小提琴，
一边是另一边是 guitar saxophone 或者鼓啊，或者是这些新式的乐器，
另外
新潮的乐器，
就是 guitar 啊鼓啊这些新潮的乐器。
如果讲台上荧幕放出来是在远山耸立着这种老诗歌，哎，就古典乐器伴奏。
如果这个银幕上面打出来的是一些古典的诗歌，那就古典乐器伴奏。
如果像我们刚才唱的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这样的诗歌就是这边的乐队在伴奏。
如果是一些打出来是一些灵歌，一些新的歌呢，就
那个鼓敲得很响，那个吉他，哦，那个 saxophone 啊，很有感动力。
所有那些乐器一起很有感动力。
哎呀，我真是佩服他们教会的领导人能够有这么大的心胸，老师也唱，新诗也唱，大家唱得好快乐。
我佩服教会的领导人，他有这么宽广的心胸，又唱古旧的诗，又唱新诗，大家都很感动。
所以我告诉你啊，那个教会有多少人聚会，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教会有几多人讲聚会呢？
八千到一万。
有八千到一万人聚会。
不是大城市哦。
那个不是一个大城市哦。
是一个 little town，
只
是一个小镇啊。
小的，细细小的城市。
当然，你把门开得大大的，东门进来也可以，西门进来也可以，当然人就多了嘛。
当然你的门开大了，东门入来又可以，西门入来又可
以，哎呀，
人入来就多。
但愿我们这一次聚会回去之后，你的教会在唱诗赞美的事上得到一个复兴哦。
但愿今次我们回去你们的教会在唱诗赞美的事上能够得着复兴。
除了我跟你们讲解这些圣经之外，我们已经有乐团在这边带领我们好几天的赞美敬拜。
除了我跟各位分享这些圣经的话，还有乐团在这里好几天带领我们用诗歌敬拜。
我听说我们的乐团里面的成员好几位都是有博士学位的。
我听说话，我们这个乐团好几位都是有博士学位的。
不简单哦。
不简单啊。
感谢主。
感谢主。
使用他们，呼召他们来做这样专业的侍奉。
感谢主呼召他们，使用他们做这种专业性的侍奉。
我也非常感谢主，主呼召我一个女儿，也是做音乐的侍奉。
我亦都感谢主呼召我一个女作音乐嘅侍奉。
她为了早晨去赶飞机，来不及留下来了。
佢因为早晨要赶飞机，所以佢嚟唔及留低。
希望她昨天唱的诗歌的歌声能够留在你心里。
希望佢昨日献嘅诗嘅歌声能够留喺各位嘅心里。
无论是主导文啊，或者是你们要喜乐啊。
无论是主祷文或者是你们要喜乐这首诗。
诗歌是主历世历代以来所重用的一种器皿啊。
诗歌是主历世历代以来所重用的一种器皿。
我们唱得高兴，唱得好，连外邦人未信主的人也会受感动受吸引来到教会。
我们唱得好，唱得高兴，连外邦人未信主的人都会被吸引来到教会。
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姓林，他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叫古晋，在那边牧养教会。
我有一个学院姓林，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姓林，他在马来西亚一个地方牧会。
他本来已经在澳洲得到律师的执照，他可以借着那个行业赚大钱哦。
本来他已经在澳洲得到律师的执照，可以藉着那种的专业赚大钱。
但是他蒙主的呼召回到自己的家乡做牧会工作。
但是他蒙主的呼召回到自己的家乡做牧会的工作。
他很有文字哦。
他可以
中文英文都很不错。
他的中文英文都很好。
常常自己讲到自己翻译的哦。
常常自己讲到自己翻译。
还有一样。
还有一样。
他很有音乐天才。
他很有音乐的天赋。
他叫林义忠。你们没有请过他的教会可以试试看联络。他到你教会他会带他的团队来，他们一起歌颂敬拜。教会会复兴咯。
他叫做林毅忠，如果你未认识他，你可以请他来，他会带他的同工一起来带领。
他会自己写诗歌，自己弹吉他，自己唱。
他会自己写诗歌，自己弹吉他，自己唱。
他有一首诗歌叫新压缩今后
有首诗歌。
打给来哦咯，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弄今后这个、
首诗歌话信耶稣真好，拜一拜二拜三。
伊是福建人啊，所以用福建话来写诗歌，大家唱啊真欢喜哦。你听得懂闽南语吗？你听得懂闽南语？
我听不懂，对不起。
唔紧要，讲广东话都得啊。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有响应。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什么都不会，至少会这一句吧。
有乜嘢？
哈利路亚什么意思？赞美神呐、啊！
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的意思。
来，我们一起欢呼，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我们的神，
赞美我们的神。
诗篇第十一篇第二节说，耶和华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诗篇第十一篇第二节话，耶和华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已经告诉你，我是 腿有软弱，所以坐下来讲。我绝对不是要霸占这个宝座，宝座永远是属于主耶稣神的羔羊的。阿们。
我坐落嚟讲，唔系要占一个宝座，宝座永远属于主耶稣神的羔羊。
但愿我们华人教会也能够成为赞美神的教会。
但愿我们华人教会都能够成为赞美神的教会。
我讲一句话，看你同意不同意。
我讲一句说话，看看各位是否同意。
如果我们的赞美敬拜复兴，你教会复兴一半。
如果我们的敬拜赞美复兴，你的教会就会复兴一半。
张牧师能同意这话吗？他同意。
张牧师他同意。
别位牧师您同意这话吗？
其他的牧师
余牧师同意吗？
余牧师同意。
如果我们的赞美敬拜复兴，教会最少复兴一半。
如果我们的敬拜赞美复兴，教会至少复兴一半。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领唱诗，那时候四五十年前 我们教会已经有3000多人聚会了。
记得40年前我在教会领唱诗，教会已经有3000多人聚会。
因为我的嗓门比较响，所以长老就安排我领唱，领会众唱诗。
因为我的嗓门比较小，长老安排我领会众唱诗。
我们那时候还不太多唱这些短诗新诗，但是就是那些老诗长诗我们也唱得如醉如痴啊，我们非常的享受，非常的感到主的同在。
虽然好少唱一些短诗，但是纵使我们唱一些比较老旧的很长的诗歌，也都是很投入在当中感受主的同在。
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两处不同地方的圣经却讲同一件事。
所以你就在我们看见有两处不同地方的圣经讲到同一件事。
以弗所五章讲圣灵充满，哥罗西三章讲圣经充满，结果呢都一样，就是诗章颂词灵歌赞美神。
以弗所书五章讲圣灵充满，哥罗西书三章讲圣经充满，结果都是同一样，用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神。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证，第十就是听主吩咐时。
我们再来看第十个例证，就是听主吩咐时。
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三章，
请各位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
希伯来书第三章，
希伯来书第三章，
我们看第七、第八节。
我们看第七、第八节。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请注意，这是圣灵说的话。
请注意，这里话是圣灵说的话。
要听话，
要听话，
不要硬心，
不可硬心，
否则神会发怒哦，
否则神会发怒。
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五节，
我们再看第十五节。
经上说，请注意，这是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你就话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你看，一个是圣灵说的话，
你睇一个系圣灵讲嘅话，
一个是圣经说的话，
一度话系圣经讲嘅话，
说什么呢？
说乜嘢呢？
都说一样的话，
都说同一样嘅话。
圣经上记得说，你们今天要听神的话，就不可再硬心啦，像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
圣经记着话，你们今日若听见神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好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哎，奇妙，圣灵也说一样的话。
奇妙，圣灵说一样的话。
为什么他们两个说的话一样呢？
为什么他们两句讲的话一样呢？
请注意，我下面说两句话，等一下你要学学看。因为圣经就是圣灵的经，而圣灵就是圣经的灵。
因为圣经就是圣灵的经，
有点像绕口令啊。我再讲第二遍，
就是，
然后第三遍你们大家讲好不好？
再听第二遍。
圣经就是圣灵的经，圣灵就是圣经的灵，听懂了吗？
听懂吗？
好，一二三，请大家说来。
圣经就是圣灵的经，圣灵就是圣经的灵。
讲广东话呢？
圣经就是圣灵的经，
圣灵的经，
圣灵。 就是圣经的力。
是啦，这两样就是一样的，这两样就是一样的，
两样就是一样。
圣经从哪里来？
圣经从哪里来呢？
是神所默示的，
是神所默示的。
默示这个字就是吹气的意思，
默示就是吹气这个意思。
我们已经讲过气和风和灵在希伯来原文是同样的字，
我们已经讲过了，气灵和风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
神吹气就是神的灵动工了，
神吹气就是神的灵动工了。
彼得后书有一句话讲得最清楚，
彼得后书二章讲得很清楚，
二十节说，
彼得后书一章二章二节，
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说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人被圣灵感动，
人被圣灵感动
却说出神的话来，
却说出神的话来。
人怎么会说出神的话呢？
人怎会说出神的话呢？
你家里的狗会说人的话吗？
你家里面的狗会说人的话吗？
你家里的猫会说人的话吗？
你家里的猫会说人的话吗？
你用什么气吹进去，哎，那个狗会跟你说 Good morning sir，
你用什么气
吹进去，把你吓得半死才怪。
如果他讲的话 Good morning sir， 你会吓死你。
这是大神迹啊，
这个是大神迹。
人却能说神的话，
人却能够说神的话，
记下来就是圣经，
记下来就是圣经。
怎么能够这样呢？
怎能够这样呢？
人被圣灵感动的结果，
人被圣灵感动的结果。
这个在我们讲义一开始我就有写下来了，
在我们的手册的讲义一开始就有写下来。
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
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
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感谢主，
感谢主。
圣灵说的话就是圣经说的话，
就是圣经说的话。
圣经说的话就是圣灵说的话，
圣经讲的话就是圣灵说的话。
可是有一样我要修正一下，
但是有一样我要
今天圣经的话已经完成了，
今天圣经的话已经完成了。
圣灵还会不会说话呢？
圣灵还会不会说话呢？
有的人说圣经已经完成了，圣灵已经下班了，圣灵已经完成了圣经他就下班了，他就不说话了。
有的人说圣经已经完成了，圣灵就落班了，他就不再说话。
抱歉，我本人不能接受这种的神学。
抱歉，我本人不能够接受这一种这样的神学。
圣灵的工作是和教会的时期一样长一样远的，
圣灵的工作和教会的时期是一样长一样远。
圣灵已经启示出来的话记载下来叫做圣经，
圣灵已经启示的话记载下来叫做圣经。
但是还有很多细节圣经没有写出来的，圣灵会教导你。
但是还有很多 细节圣经没写出来的，圣灵会教导我们。
好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所说的，
好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所说的，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导住在主里面，
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恩膏就是圣灵，
恩膏就是圣灵。
我们常常祷告，主啊，愿你恩膏你的仆人，叫他有能力能够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愿你恩膏膏你的仆人，叫他能够开口讲明你的福音。
恩膏不是单单给我们能力的，
恩膏不是单单给我们能力，
恩膏也有许多教导的工作，
恩膏也都有很多教导的工作。
有的是圣经明文有的，
有些是圣经明文已经记载了，
有的虽然圣经没有这样的明文，但是至少原则上是相符合的。
有些虽然圣经没有这样的明文，但是原则上是相符合的。
有人问说，
有人问
基督徒可以吸烟吗？
基督徒可不可以吸烟啊？
你怎么说？你怎么回答？
那你怎样回答呢？
你到圣经，全部圣经去找，有没有一处说不可吸烟？有吗？
你将全部圣经翻过，有没有说不可抽烟？
那圣经没有说不可吸烟，就是可以咯。
那你说圣经没讲，就即是可以？
当然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啦。
圣经却有这样的话说，凡我所行的不都有益处。
圣经有这样的话，凡我所行的不都有益处。
凡我所行的都不造就自己。
凡我所行的都不造就自己。
所以我们不要违背圣经的原则。
所以我们不要违背圣经的原则。
却要求圣灵在生活细节上指导我们。
若要求圣灵在生活的细节上指导我们。
一个是原则，一个是细节。
一个是原则，一个是细节。
圣经圣灵配合得很好。
圣经圣灵配合得很好。
我们常听到人说，圣灵感动我做什么，圣灵感动我做什么。
我们常听见
要非常小心。
圣灵感动我做什么，圣灵感动我做什么，要非常小心。
圣灵的感动会违背圣经吗？
圣灵的感动会违背圣经吗？
不会，
一定不会。
圣经上说，凡我所行的不一定都有益处，无论哪一样不要受他的辖制。
圣经说，凡我所行的不都有益处，无论哪一样，
这是原则，
都不受他的辖制。
会不会有个基督徒告诉你说，我祷告过了，圣灵感动我去吸烟了？
有没有圣基督徒说，我祷告过了，圣灵感动我去吸烟？
你相信这是圣灵感动吗？
你相信这个是圣灵感动吗？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圣灵是会感动的。
圣灵的确是会感动人。
我们散会的时候祝福不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和你们同在吗？
我们散会的祝福岂不是说主耶稣的慈爱、天父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吗？
牧师每个礼拜都祝福你，结果你一次感动都没有。
牧师每个礼拜都这样祝福你，但结果你一次感动都没有。
这不是闹笑话吗？
这个是不是闹笑话？
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怎么说，圣灵也怎么说，再加上一样，我们看本章第十三节。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
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
这个是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去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诶，这是谁说的话？
那这个是谁说的话呢？
弟兄们，天天彼此相劝。
这里说，弟兄们，你要天天彼此相劝。
哦，不仅圣灵说话，圣经说话，还有圣徒也会彼此相劝的。
所以这里不单止圣灵说话，圣经说话，圣徒也都会彼此相劝。
我们不是称作弟兄，称作姊妹吗？
我们岂不是称为弟兄姊妹吗？
我们该不该彼此关心呢？
我们应不应该彼此关心呢？
假如一个弟兄信主很久了还在吸烟，我们要不要关心他，劝勉他呢？
假如一个弟兄信主好耐了，我们要还在吸烟，我们要不要关心他，劝勉他呢？
弟兄，吸烟是不好的，是伤害自己身体的，也伤害你家人的健康的。
弟兄，吸烟是不好的，伤害你自己身体，亦都伤害你家人的健康。
请问你这样的劝我有圣经的根据吗？圣经什么地方说不可以吸烟呢？
请问你这样，如果你这样劝我，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哪里说不可以抽烟呢？
是的，圣经没有明文说不可以吸烟，但是你可以去祷告看看，看圣灵会不会祝福你吸烟，感动你吸烟。你吸烟的时候吸吸吸，圣灵充满了，你看是会不会这样？
没错，圣经没有明文规定，但你可以去祷告，看看圣灵会不会感动你，叫他去抽烟。
所以我们圣徒要彼此相劝，
所以我们圣徒也都要彼此相劝，
彼此劝诫。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吗？唱诗也是一种劝诫。
哦，我们讲过唱诗也都是一种彼此劝诫。
哦，感谢主，这三个圣是能够相辅相成的。
感谢主，这三个圣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圣灵说话，圣经说话，圣徒说话，都能够一致同心协力来帮助我们。
圣灵说话，圣经说话，圣徒说话，都能够一致同心协力地帮助我们。
你不觉得很奇妙吗？
你不会觉得这个很奇妙吗？
所以我们反过来也得到一个教训。
所以我们反过来也都得到一个教训。
当我们爱弟兄爱姐妹，看到他有什么不好的情况来劝他的时候，
当我们爱弟兄爱姊妹，看见他有什么不妥的情况，我们劝他的时候，
你要先想想看，你对他的劝诫合圣经吗？
你要先想一想，你对他的劝诫是不是合
圣经？有圣灵感动吗？
有圣灵感动吗？
如果没有，就是你个人的意思，
如果
是不可以的。
如果没有，就是你个人的意思，那是不可以的。
好像有的年轻人要全时间奉献了，你就劝他，哎呦，千万不要这样哦，大好的前途就这么葬送了，你看那些做牧师的多可怜啊。
如果有年轻人他要奉献了，然后你劝他说千万不要啊，这么大好的前途，这样
的劝诫劝勉是爱心，对不对？
劝勉劝诫是爱心，对
对，但这种爱心不是神的旨意哦。
但这种爱心不是神的旨意。
我常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
我常常同弟兄姊
妹讲一句，人的好意，人的好意不等于神的旨意。
我常常向弟兄姊妹讲一句话，人的好意并不等于神的旨意。
请你回想看，你有多少次好心好意劝弟兄姐妹，结果你的劝勉不是神的旨意，反倒害他了。
你要回想一下，有多少次你去好心好意劝弟兄姊妹，结果
我们一起说这句话好吧，
反而害了他。
人的
好
意
不
等
于神
的
旨
意。一二三，
人的好意不等于神的旨意。
我们要多多的读圣经，多多的有圣灵感动，然后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彼此劝诫，就不会离谱了。
我们要多多祷告，多多好好的读圣经，然后我们彼此劝诫，就不至于离谱。
第十一个例证，
第十一个例证，
讲到属灵的自由，
讲到属灵的自由。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
这个是主耶稣亲口讲的。
真理能够叫人得以自由，
真理能够叫人得以自由。
我们再看零后三章，
我们再看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犹太人很不服气，我们没有做谁的奴仆，你讲我们要得自由，我们还需要得什么自由啊？
犹太人很不服气，他说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奴仆，为什么你叫我们得自由？
主耶稣当然不是讲政治上的自由，
主耶稣当然不是讲政治上的自由。
有的人为主的缘故被关到监牢里，他还是灵非常的自由的。
有些人为主的缘故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灵里面仍然非常自由，
非常的释放的，
非常的释放的。
像保罗和希拉关在监牢里，他们竟然大声的唱诗，
好像保罗希拉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竟然大声的
唱诗。监牢只能关他们的身体，
监牢只能关他们的身体，
没有办法拘谨他们的心灵，
没办法拘谨他们的心灵。
这里讲的自由是一种属灵的自由，
这里讲的自由是一种
属灵的自由，是一种心灵上的自由，
是一种心灵上的自由。
一种呢是主的真理，就是神的启示使我们得自由，
一种是神的真理，神的启示使我们得自由。
一种呢是主的圣灵，他在那里，他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另外一种是神的圣灵，他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有一次耶路撒冷的教会开一个信仰大会，
有一次耶路撒冷的教会开一个信仰大会。
因为现在很多外邦人信主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外邦人信主了，
要不要求他们也守犹太教的规矩呢？
那要不要要求他们都守犹太教的规矩呢？
犹太教要受割礼的，
犹太教是要受割礼的，
要守安息日的，
要守安息日的。
我们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信主了，我们为他受洗了，要不要也要求他们受割礼守安息日呢？
哎呀，我们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了，我们向他施洗了，还要不要要求他又受割礼守安息日呢？
有两派的看法，两派的说法，争论不休。
有两派的讲法，两派的讲法想法争论不休。
于是就到耶路撒冷开大会，
于是去耶路撒冷开大会。
起先彼得保罗他们去过外邦人中间传道，看到圣灵的印证，他们就说不需要了。
起先彼得保罗他们去过外邦人，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看见圣灵的印证，就说不需要了。
但有些是犹太教背景的弟兄就说，怎么可以，这是我们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摩西的律法，怎么可以废弃呢？
但是有些有犹太教的背景，他说这些是我们祖宗几千年传下来，怎么可以废弃呢？
开会的结果很美满，
开会的结果很美满。
主席是耶稣的弟弟叫雅各，
主席是耶稣的弟弟叫雅各。
最后主席下结论了，
最后主席下结论，
他说只要我们禁戒他们犯奸淫拜偶像，也不要吃血或者勒死的牲畜。
他说只要我们禁戒，
除了这四样之外，其他的我们可以不要求我们外邦的弟兄姐妹。
他说只要禁戒他们拜偶，不要拜偶像，
受割礼啊，守安息日啊，都可以免了。
犯奸淫并勒食食勒死勒死的牲畜的血，其他的受割礼守安息日都可以免。
从此之后，所有外邦的弟兄姐妹信耶稣就得救，不需要再受到律法的捆绑了。
从此之后，外邦的人他信耶稣就得救，不需要受律法的捆绑。
弟兄姐妹，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割礼守安息日呢？
弟兄姐妹，这里有没有人因为信仰的缘故仍然受割礼守安息日呢？
我们要非常谢谢这些属灵前辈为我们开会得到的结果，
我们要非常多谢这些属灵的前辈为我们开会所得的结果。
我们今天可以完全享受福音的自由，
我们今天可以完全享受福音的自由，
只要信就得救，
只要信就得救，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再加上别的条件，
不再加上别的条件。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这是真理叫我们得享自由，
这个是真理叫我们得享自由。
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还需要注意，
还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注意，
有一些教会老传统的规矩，
有一些教会老传统的规矩
是不合圣经的，
如果是不合圣经的，
我们应该大胆地把它去掉，
我们应该大胆将它去掉。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享自由，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享
自由。这是主耶稣讲的，
这个是主耶稣讲的。
圣灵呢有一种同在，
圣灵呢有一种同在，
假如我们一个聚会有圣灵的同在，
假如我们一个聚会有圣灵的同在，
有圣灵的运行，
有圣灵的运行，
有圣灵的恩膏，
有圣灵的恩膏，
有属灵的气氛，
有属灵的气氛，
哇，大家就觉得好享受啊，
大家就会觉得好享受，
无论唱诗讲道祷告，哇，我们都享受那个在圣灵里的自由，
无论唱诗讲道祷告，我们都可以享受圣灵里
面的自由。这岂不是我们教会所最希望的吗？
这个岂不是我们教会所最希望的吗？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这个就是使徒保罗所讲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我刚才讲错一个字，你们有没有注意？主的灵在哪里？还是应该说主的灵在那里？对不起啊，我自己是学国语的，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些词字上会比较挑剔一点。主的灵在哪里？ Where is the Holy Spirit？ 我找不到他。
这个不是一个问号，主的灵在哪里？
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是确定的，
是确定的。
主的灵在哪里？主的灵就在我这里。
并不是说主的灵在哪里，主的灵就在我这里。
主耶稣应许我们说，在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他们中间。
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说，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奉主的名聚会，主的灵就来了。
所以我们奉主的名聚会，主的灵就在。
他就可以把一种属灵自由释放的气氛带给我们，
他可以将一种属灵自由释放的气氛带给我们。
所以我刚才说，我不反对开长执会的时候也可以先唱一两首短诗，祷告以后再开会。
所以我刚刚说，我不反对开长执会的时候，也都可以首先唱一两首短歌祷告，然后才开会。
你要先欢迎圣灵来，然后再是长老来、执事来，否则的话，主耶稣如果没有来，圣灵如果没有来，大家都血气充满，然后开会就是争吵。
我们否则如果不是主的灵先先来，我们是充满了血气开会就容易争吵。
我可以说全教会最不属灵的聚会，
我可以说是全教会最不属灵的聚会，
是开同工会，
是开同工会。
我们祷告会很属灵，我们敬拜会很属灵，
我们祷告会敬拜会很属灵，
到了开同工会，哇，我是我的意见，你是你的意见，哎呀，分门结党，哇，各自为大，哇，吵得一塌糊涂，最后不欢而散。
但是开同工会就很容易分门结党，最后是不欢而散。
还要请牧师祝福一下呢，
还要请牧师祝福一下。
我都不晓得张牧师这个福怎么住得下去啊，
我都不知道这个福怎么住下去。
最后我们讲到例证十二，
我们看第十二个例证，
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的话，
这个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的说话。
他说你们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你就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你要服侍主最需要有能源，对不对？
你要服侍主最需要有能源，是不是呢？
假如你的汽车发不动，你能够开回家吗？
如果你的汽车发动不来，可以开回家吗？
车子载人很轻省，人推车子好辛苦啊。
好，车载人就很轻省，但是人推车就会很辛苦。
哇，你叫那个心里不火热的人侍奉，你累都累死了，你推他还不如自己做了。
如果你叫一个心里不火热的人服侍主就很累，
所以罗马书说得好啊，你们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所以罗马书说得好，你们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这个心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灵，灵里火热，
在原文这个就是灵里火热。
你看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好像什么舌头好像火焰一样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起来做见证，彼得一篇信息有3000人可以受尽归主。哇，你看有心里火热的侍奉是何等的不同啊。
我们看看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被圣灵充满，结果服侍的果效因为心里火灵里火热是有很多不一样。
但是心里火热不是只有圣灵充满才会火热，还有一种火热是在路加福音24章32节。
但是心里火热不单止是只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才火热，还有一种火热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32节。
路加福音24章32节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特别去找那些失丧的灰心退后的门徒，其中有两个主耶稣在一条路上去找到他们。
这里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特别去找那些灰心丧胆的门徒，其中有两位主耶稣在这里找到他们。
这两个起先是跟随耶稣的，后来主耶稣死了，他们想哎呀不好玩了，没得搞头了，算嘛，登起家家鸡这些台湾威说回家吃自己的老饭老米饭吧。
有两个门徒起先是跟随主耶稣的，后来主耶稣死了之后，他们灰心就回家回自己的老家吃饭。
感谢主，就在这时候主耶稣出现来跟他们陪他们走路，也跟他们谈话。
感谢主，在这时候主突然间出现跟他们谈话，又
奇怪这两个人竟然看不出是耶稣。
奇怪这两个人竟然看不出是主耶稣。
耶稣也暂时不表明身份，只问他们说哎，你们两位在谈什么啊。
耶稣也都暂时没表明身份，只是问他们说你们两位在这里讲什么啊。
哎呦你还不知道啊，最近我们这里出了大事情哎，有一个人叫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有人说他又复活了。哎呀我们都不晓得到底怎么样啊。
他们都不知道这里出了大事，有一个叫做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又有人说他复活了，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耶稣就从圣经从旧约先知的书和律法整本旧约来对他们讲基督要先受害后得荣耀，本是应当的。
主耶稣就从旧约圣经众先知律法跟他们讲起话，基督先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是应该的。
讲着讲着就到家了，
讲下就去到他们家了。
他们两位就留耶稣吃便饭，
他们两位留耶稣吃便饭，
而且还请主耶稣来为饭感谢主，
又请主耶稣为饭祝谢。
我们平常叫谢饭，
我们平时会
谢饭，其实这个说法是错的。你谢饭，那吃馒头谢什么？谢馒头，
谢饭，怎么谢馒头呢？
吃 burger 呢？谢 burger， 谢主吗？怎么谢饭呢？
应该是多谢主，不是多谢饭。
我们为着饭食来谢主，
我们是为了饭食来到多谢主。
我们基督徒中间有两种，一种是请主人谢饭，一种是请贵宾来祝谢。
我们基督徒当中有两种，一种是请主人祝谢，另外一种请贵宾来到祝谢。
我们出门传道的人都要很小心啊，不晓得他们的规矩是哪一种啊，最好你等一下，不要一上来啊，好，我们祷告大家吃饭，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礼貌哦。
你出门你不知道他们的规矩是怎样，应该要等一下，否则人以为你没礼貌。
哎，主耶稣在祝谢的时候，
如果主耶稣在祝谢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门徒的眼睛就亮了，哎，这不是主耶稣吗？
他们眼睛就突然间明亮起了，这个岂不是主耶稣吗？
忽然间主耶稣就不见了，
但是忽然间主耶稣又不见了。
哎呀，这两个人真是搞得混叨叨了哈，不晓得怎么办呢，
不知怎么办好。
就说，哎，刚才主耶稣给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什么感觉啊？
刚刚主耶稣在路上跟我们讲解圣经的
时候，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哦，他们因为灰心丧志，心里已经冰凉了，心里已经麻木了，所以就走下坡路回老家吃老米饭了。
他们因为灰心丧志，就心里面已经冰凉麻木了，就回老家吃老家饭。
现在主耶稣给他们讲圣经，讲讲讲讲，他们心里火热了。
现在主耶稣跟我们讲解圣经，讲下他们心里面火热了。
哎呀，我们不应该离开耶路撒冷，我们应该回去。当天晚上他们就回去了。
我们不应该离开耶路撒冷，我们应该回去，所以当夜又回去耶路撒冷。
加入了120个人的这个大军啊，来等候为主作见证。
他们就加入120个人的大军，要等候为主作见证。
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你想这两个人有没有充满呢？
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你想这两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
所以你看，讲圣经也能使人心里火热。
所以你在这里看看，讲解圣经也都能够使人心里火热。
这里冷气很强哦。
啊，呢度嘅冷气。
那我跟你们讲到，会不会越讲越冷啊？
我向各位讲到，会不会越讲越冷？
晚上，特别是晚上，哇，我们的牧师讲到很有力量。
啊，特别晚
上。可是我坐在那边哦，就越听越冷，哇，会发抖。
牧师讲到好有力量，但系我坐喺嗰度越听越冷，甚至
不是他讲得不好啊。
唔系佢讲得唔好。
冷气开得太足了。
冷
而且坐前面比后面更冷啊！
而且坐前面比后面仲冷。
我昨天晚上后来就躲到后面去了。
所以昨晚我后来就匿喺后面。
那是感谢主，身体可以冷，心里不可以冷啊！
但系感谢主，身体可以冷，心灵唔可以冷。
我跟你们讲圣经，你们的心里是火热的还是冷的？
我同各位讲圣经，你心里边系冷嘅还是火热嘅呢？
是热的还是冷的？
的
感谢主，张牧师，这班会众不错哎，
这班会众，
时间快到了，我们真愿意主的话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心里火热，来常常服侍主，好不好？
真愿意主的话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常常火热来到服侍主。
愿这些话留在你们的口中，也藏在你们心中，也拿在你们手中，也行在你们路中。阿们。
愿你的话藏在你们的心中，拿在你们的手中，都藏在。
我现在还要请一位华神的校友于牧师来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还要请一位华神的校友于牧师。 结束祷告。